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。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请问朱元璋时期的北伐以及朱棣时期的靖难之役，这两场战争中热兵器有得到广泛使用吗？还是依旧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战争？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广泛这俩字了，是吧？如果单说使用数量的话，那么火器那时候已经不算少见了。根据朱元璋他定的标准，洪武年间的军户每100户要配30副弓箭、10把火铳。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水战的时候也用过火炮，但是还没到特别常见的地步，尤其是没出现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啊，像这个神机营的组建都得是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的事儿了，冷兵器还是绝对的主力。而且咱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想得两极化啊，人家配火铳不代表不肉搏了，是吧？这俩不冲突。那时候的火铳精度和威力也就一般啊，真正的火铳改良还是要等到明朝中晚期的时候，而且不是说我有火铳了就立刻放弃冷兵器玩热兵器了，没有这么极端，只是说哪个更擅长一点。Peter Go 5378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简单的以省城、一般城市、县城、村庄作为划分标准的话，请问古代一般从什么级别的行政单位开始会建造城池呢？另外，战乱时期军队是如何保障周边农田的安全的？你说的这几个都不是啊，你不能以现代的眼光看古人。现在你觉得需要有足够的人口才能建城市，是吧？但是古代建城的原始目的就一个防守。你看日本古代对城这个字儿的使用，是吧？古代日语里的城指的是防御用的要塞，像什么大阪城、姬路城下面人口密集的地方，那叫城下町。严格来说它只能算是城衍生出来的部分。中国古代最早就是这个逻辑啊，战略要地以及必须要屯兵把守的地方就要建城，很多地方是先有城再有的人口聚集。因为能建城的地方一般交通都比较发达，人口很容易朝着这地方汇集，慢慢的才有我们印象里的那种城池。它不是根据你行政级别来的啊，而是先有城池再去划分行政级别，这俩逻辑上是反着的。你说的从哪个级别行政单位开始建，这个史书里有明确记载的是汉初啊，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明确下令天下县一城，他要求全国各县城修筑城墙和护城河。汉代的县行政面积跟今天的县或者县级市差不多，但是西汉具体的国家规模肯定没现在的大，所以应该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地级市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级别。至于你问战乱时期的农田安全啊，这都打仗了，谁还敢在闹兵灾的地方种田，是吧？肯定是撂下农田逃难去了，军队谁管你农田安全不安全呢？会员朋友必有5310提问，想问一个关于上下级关系的问题。太平天国叛乱期间，朝廷派遣钦差李兴元前往广西平乱，当时李兴元与广西巡抚周天爵、提督向荣不和，三人都要求咸丰帝再派遣另一名钦差到前线指挥。李兴元作为钦差代行皇权，在地方拥有最高裁量权、人事权、财权、兵权，下级是如何架空钦差甚至赶走自己的上级的啊？作为初来乍到的上级，如何压制地方上的官吏呢？首先回答你一个啊，在这种具体的公务里架空上级并不难，尤其是那种上面忽然派过来地面上没有根基的，是吧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阳奉阴违，或者干脆不执行啊。你像周天爵和向荣长就常用兵力不足、地形不利、情报不准等理由拖延或者拒不出兵，那么这李兴元就算是想干事儿也干不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周天爵和向荣这俩人可以结成攻守同盟，一起跟李兴元对着干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这地方官肯定比空降下来的钦差更清楚这个地方上的实际情况，对吧？那么这俩人商量好一起瞒报一些关键情报，这样的话就能让李兴元判断失误。既然你这个钦差老是决策失误，那么我俩就有理由不听你的，奏请朝廷再派一个钦差下来。大家都是官场混饭吃的老油条，要是想不配合钦差或者让这个钦差收拾东西滚蛋， 他们有的是办法。这第二个问题呢，咱们就是要先弄明白这钦差为什么会被架空，是吧？因为钦差这种官看起来是巡行天下，抚军安民，有皇帝撑腰，有很大权威。但是钦差说白了就是临时差遣，一没有自己固定的衙门，二没有自己的班底、财源、兵源。而且皇帝为了防止钦差一人独大，经常故意安排性格派系不合的人一块工作。如此一来呢，到了地方上，钦差就必须和地方官合作。而钦差要是想不被地方官糊弄架空，你首先就要确保自己的政令出得了衙门，有一套自己信任的班子，让自己的亲信卡住关键职位，谁不配合就换人。人事权有了之后，再进一步控制财权啊！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你周天爵和向荣不配合，那就别想从我这儿拿军饷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要当钦差，必须要拿到皇帝明确支持你的谕旨，到地方上一切必须听你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钦差才有权威。当然了，我说的这些都得落到实处才行，是吧？实际上，清代地方督府和钦差一样，都有直达天听、独立奏事的权利啊。要是钦差的折子和地方督府的折子说的不一样，那么皇帝就要琢磨到底是谁说的对。所以说，有这些限制条件摆在这儿。钦差要么和地方官员搞好关系，穿一条裤子，要么就是得到皇帝的绝对支持啊，不然很难压服这些人。会员朋友杰克开头提问，我去了泉州，发现南宋时期有各种祭拜场所啊，有拜关公的，有拜伊斯兰的，有拜佛教的，有拜孔子的，有拜基督的，甚至还有阿拉伯人当是博斯老大的。为什么当时的政权统治者不怕其他传教士煽动百姓异教，导致社会动荡？这能体现出南宋是文化自信的巅峰吗？政府对外来宗教的态度管理是怎么样的？朝廷对这种主流而且纯外来的宗教基本上不担心啊，拜伊斯兰拜基督的人又不是专门过来传教的，是吧？只是说商人信这个东西，然后南宋官府呢还得指望跟他们做生意赚钱，肯定不会管你商人信不信这个东西。而且这些商人又出不了泉州城，只要在这一城之内，那怎么传都无所谓，也不用怎么管，这谈不上什么文化自信不自信啊，只是需要跟他们做生意，所以这宗教的事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如果不需要做生意了，那这就是个事儿了。朝廷真正警惕的是那种外来以后又本土化的宗教，比如像什么摩尼教，是吧？方腊起义就跟摩尼教有关系。而且咱们进一步讲，古代官府动宗教的最大一个原因一定是经济上的啊，信众都投向你这儿了，结果你不给我完粮纳税，那这问题就很大了。只要没出现这种问题，只要你还给官府上税，只要别喊什么造反口号，官府都不会管你的。会员朋友陆六六提问，请问古代有偷税漏税的行为吗？古代没有电脑记账转账这些电子手段，查税是否更困难？然后惩罚措施又有哪些？咱们从行动上讲，肯定是有偷税漏税的，是吧？比如说古代有引田这玩意儿，这东西就是老百姓偷摸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垦土地，然后这地里种的东西就不用缴税，这东西古代确实没法查。不过古代朝廷要是缺钱了，就会派人去测量全国田地。你像朱元璋，是吧？就专门搞了一个榆林黄册制度啊，大明所有的人口、田产、徭役情况都记下来，中央就靠这玩意儿管下面征税。这个内容我之前专门讲过啊，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咱们的这个频道里面搜一下啊。然后就是说，即使是东窗事发了，要处罚的话，一般都是简单粗暴，直接给你包期全抄了。民间一般常见的罪名是抗税，是吧？我明目张胆的不给官府交税，这个东西不用查，它就是明着的。官府要查税，查的都是仓库啊，仓库账本记的都是明确一条一条的，这个是能对上的啊。看这个官员有没有中饱私囊，是吧？这个是官府主要查的。然后一查出来有问题呢，那么涉事的人员基本都是要么砍头，要么流放。会员朋友赵文 beef cake 提问，请问清朝的剃发令明明是宣统时才结束的，但是看到一些历史照片，为什么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就有男性可以剪辫子理西装头而不会被抓去砍头啊？是某些人的特例，还是已经默许了？ 剪辫子这事儿基本就是大家默许的啊。你想想，有能耐在19世纪末就搞西洋打扮的人，那肯定也不是一般人，对吧？家里多多少少都是有点东西的，不可能乱罚。而且最关键的一个呢，就是你要操练新军。那么这辫子就是碍事儿，必须剪掉，是吧？那你官军辫子都剪了，老百姓再剪，你也不好说什么。所以清廷在剪辫子这个事儿上，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，也就只有保守派特别在乎这事儿，下过几道禁止令，但是执行力度都很差。会员朋友戴孟康提问：那些纽伦堡跟东京审判的犯人都关在哪儿呢？无期徒刑的犯人真的都老死在监狱里头了吗？有俩监狱啊，都很有名，一个是柏林的斯潘道监狱，纽伦堡审判完的战犯基本都关在这儿；还有一个呢是东京的朝鸭监狱啊，关东京审判完的战犯，那些个死刑处决也是在朝鸭监狱进行的。日本被判无期的那些个战犯，一半在50年代都给放了，像是这个佐藤贤了，是吧？东条英机手下三监四余之一啊，他策划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，他是1956年给放出来的啊，这已经是甲级战犯里放的最晚的了。剩下的战犯还没熬到释放，就死在监狱里了啊！很多人急火攻心，要么是自杀，要么是癌症死了。纽伦堡审判总共也就判了三个无期啊，海军元帅埃里希·雷德尔1955年放出来了，经济部长瓦尔特·冯克1957年放的，只有一个最重量级的鲁道夫·赫斯一直熬到1987年也没放，最后人熬不住了，在监狱里上吊了啊，他也是斯潘道监狱关押的最后一个囚犯。好了，那咱们今天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